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腓立比书。新约圣经腓立比书，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的念，从第一章的第十二节我们一起念到第十八节，十二节到十八节，请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义云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基督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痛苦，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低头仰望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你复活的早晨，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在这里敞开我们的心，主，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主你的跟前，主，聆听你上好的话语。主，求你今天借着腓立比书这一段话，你说在我们的心里，解答我们生命一切的难处，然后把我们带到主你面前，成为主的器皿，被主使用，成为主美好的见证。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
基督徒圣徒们早。我是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人生都是充满着苦难啊，人生从我们生出来我们就面对许多的苦难，苦难是不能逃避的，而苦难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就算是基督徒也不会有免疫力，基督徒不是对苦难有免疫力，弟兄姊妹啊，我们跟没信主的人一样，我们也会经历许多的苦难，我们会经历身体的衰老，我们会面对疾病，我们会面对家人的死亡，我们会面对婚姻的问题，金钱的问题，我们会面对感情的问题，家人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可是感谢神，基督徒虽然不能免去人生的苦难，可是基督徒却有莫大的恩典，能够靠着主面对这些苦难。基督徒跟还没信主的人的不同，就是不是我们没有不会受苦，而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面对苦难通常有几种的表现。第一，我们就是自怜，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苦，为什么一定是我，我身边的朋友都比我好，为什么我这么不幸运？因为你不认识神。我们觉得不信主的人觉得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是好运跟不好运，那个是自怜。或者我们埋怨，我们受苦我们就埋怨我们身边的家人， 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我们的下属，我们的身边的人，我们的敌人，我们指着我们的指头说，为什么这个人弄得我这么苦，我们会埋怨。然后我们或者会绝望，因为人生有些的苦是超过我们人所能承受的，有钱也解决不了，更何况有时候我们连钱也没有，我们人生无头，走投无路，我们就只有绝望。因为不认识神，我们只能不认识神的人只能在地上找解决的方法，当地上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我们不懂得抬头望向天上，我们就会绝望。可是感谢神，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 的不同，就是我们如何，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我们生命的苦难。保罗在腓立比书你一章，他是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的监狱里，他写给在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就是他第一次去到东欧所传福音结出的果子的一个教会，叫腓立比的教会。在这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想表达的中心的思想就是，我所遭遇的事，跟是叫福音兴旺。我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兴旺。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一起要去思考的问题。保罗他说，他所遭遇的事情是为着让福音更加的兴旺。我们希望今天接着保罗他的经历，跟他如何的面对他人生的难处，我们去思考我们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难处，然后我们去思考我们应该身为一个主的门徒应该怎么样去回应跟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苦难。保罗这里说，我所遭遇的事，那究竟保罗说的是什么事呢？他遭遇的是什么事？保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被神重重的使用，他三次巡环的布道，走遍了小亚细亚，走遍了东欧。当他一次传道的时候，他一面对了许多的困难，他常常被犹太人追杀，当他传福音传到一半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在后面追杀他，他就要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里面，第十四章里面，他就记载了几乎用了大半章的篇幅来记载他所面对的苦难。最后保罗他第三次传道的时候，他的心他是一直想去罗马去传神的福音，去把神的恩赐，去把这个福音，去把神的道 分享给罗马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罗马书第一章里跟我们说的。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在哥林多城里面。他说，罗马书一章十三节，我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中间结些果子。然后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就像如今仍有些难主。他一直都想去罗马，而且他这里有一个祷告，他希望能够平坦的去到罗马去传讲神的福音。可是他去罗马他还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弟兄姊妹的一些奉献 他要拿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先去耶路撒冷。那么去到耶路撒冷，他就遇见极大的难处。他遇见什么难处呢？他在耶路撒冷里面，他有一次去圣殿，那么有那些犹太人就控告他说，他去圣殿的时候，他带了一个希腊人，一个希腊的弟兄去了圣殿。啊，犹太人的圣殿是不给外邦人进去的，所以他们说这个保罗他带了一个外邦人去了圣殿，所以我们要去抓他，而且他们说我们要把他杀了。所以整城的轰动，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还有大祭司，通通的把他想要捉拿他，要杀他。所以保罗多次的面对生命的危险。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罗马的千夫长，他就看到这个暴动，他就去拯救保罗。然后之后他发现原来保罗是罗马的公民，他就很谨慎的把保罗就送到去凯撒利亚。凯撒利亚是当时罗马政府的一个政治官员住的一个城，是希律建的一个城。在哪里有那时候犹大帝的巡抚，就是管犹大帝的这个官，你还记得吗？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叫比拉多，他就是犹大的巡抚。可是到保罗的时代，那个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那个时候比拉多已经不在了，不过还有另一个巡抚叫做腓力士。这些都是记住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到二十七章。所以他给了这个巡抚，这个巡抚他就去审问保罗，然后把他关在凯撒利亚两年的时间。最后他连他也过去了，又有第三个巡抚，费斯都，费斯都呢就让保罗轰保罗那时候他说，我是罗马公民，我要上诉去凯撒。那时候的凯撒其实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凯撒，它是历史非常出名的尼禄凯撒，就是火烧罗马城的凯撒。他说我要上报，我要去。其实保罗的心里他一直想去罗马，可是他现在却去困在凯撒利亚，所以他说我要控告，我要去到罗马。之后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他去罗马那个路程是非常坎坷的。他几乎在船上连命都没有了。最后他就都到了一个岛马耳他，在岛上一上岛马耳他里面就有毒蛇咬他。不过感谢神，他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因此那个岛上的那些酋长也因此信主。不管怎么样，保罗去到罗马是 的过程是跟他所想象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保罗的祷告是他坦平平安安的去罗马，结果他是在风浪中去到罗马。就是在这个罗马里面，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圣经记载他可以租，他用他自己的钱租一个房，可是是关在里面，然后有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的时间，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几节，他就会跟你说，他有许多人来探望他， 保罗就在那个时候，也那些罗马兵也没有拦阻他，他可以随便传讲福音。这个是他万万也想不到，他去了罗马，他以为他能够去到教会，他以为他能够在罗马的街上，他能够传讲耶稣基督。结果他是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可是很感谢神，为什么呢？他在这个房间里面，因为他是一个要等待见凯撒的一个犯人，所以呢，他身边就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资料，是有罗马的兵丁是看守着他。这些罗马的兵丁，他们是值班一次就6个小时，所以一天有24个小时呢，他就会看见4个罗马兵丁。那么根据我们留下来的资料，这些罗马的兵丁是跟他锁在一个锁链上，好让保罗不能逃跑。不管是不是锁着，或者是他们就在门口看着，不过有可能是锁着，因为腓立比说，在腓立比书说，我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奴仆，他是受了捆锁，第13节，他是受了捆锁，所以很可能事情发生，就是24小时，他就跟有兵群罗马兵就锁着他。罗马兵在一边站着，或者一边休息，他就是锁着。有人能够来探望他，那他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可以分享福音，可以传道。那么当没有人来探望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的弟兄保罗，他对着他身边的这个罗马兵，他会做什么呢？他不是他默言不语吗？当然不是，保罗说。太棒了，他跑也跑不掉。通常我传福音传了15分钟，他就跑掉了。现在我有6个小时，而且传了还有下一个来，每一天可以传4次。所以圣经他们就跑不掉了。原本罗马兵以为他们是捆锁着保罗，结果原来是神捆锁着这些兵丁，让他们不能逃避这个福音。结果所以保罗不单只是这样子，因为他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罗马的这个公民，他也是法利赛人，可是现在他被犹太人控告是什么呢？因为他犹太人说他现在是传违背犹太教的一个宗教。他说耶稣有一个人叫耶稣，他现在还在活着。犹太人说，然后保罗说，你不用去守律法你就能称义。然后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这个这样子的传道，所以他们一定要罗马把他好像对付主耶稣一样，就是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是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到了罗马，很可能这些罗马里面的官员他们也要探访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 不单是对保罗这个人，而且他们需要决定到底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宗派，还是一个新的宗教。因为犹太教是罗马政府允许的，他允许犹太人有这个犹太宗教，罗马允许的，他不会逼迫他们的宗教，反而希律大帝还有他的孩子们就在这把这个犹太人的圣殿建得非常的正，非常的豪华。可是他们要决定究竟保罗所传的耶稣他是犹太教的支流，还是一个新的宗教。如果是新的宗教，他们就要去重新的去评估这个是不是合法的。那么怎么知道呢？那他们只有要去明白保罗究竟传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来找保罗这些官员来找保罗，究竟你说的耶稣他是谁？他是犹太人吗？你为什么说他还是活着？记录上不是说比拉多已经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吗？ 啊，他们要找保罗啊，这个对于保罗来说简直是好消息啊！保罗一生就是希望能够到罗马最大的、最重要的总部罗马去传讲福音，所以在保罗这个他这样子的关了两年，这个福音就传到了凯撒的这些官里面，凯撒的家里面，来罗马的这些兵里面。所以在保罗写腓立比书一章里面，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十三节，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义营全军和其余的荣中，已经显明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义营全军是罗马兵，很特别的一群兵，他们有3000个人，他们受的工资比普通的罗马兵2倍。他们是主要的任务是保护罗马凯撒跟他旁边的这些皇室人员，他们有他说连义营全军啊都能够听到了这个福音，福音在他们当中兴旺。而且他说其余的人中，其余的人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很这些就是凯撒家里的人，这些就是在皇室里面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你翻开腓立比书第四章，最后一节，最后第二节，22节，众圣徒都问你安。然后他说，在凯撒家里的人特问你安。凯撒家里的人也会问在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安。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啊！这里凯撒家里的人不但只是说到凯撒的家人，很可能是说到皇宫里面办事的人。感谢主。所以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所面对的是生命随时会遇见许多次几乎要被犹太人杀，或者是被蛇咬，或者是被风浪几乎要沉在水里。他受了许多次的鞭打，他受了许多的灾难。他说这些事，所有事情的发生其实都不在神意料之外，而且神很可能不是他特意安排，肯定是他特意安排，或者是神允许的。那么神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让福音兴旺。他说他们都已经显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这些人凯撒这些义营前军里面罗马的这个他凯撒家里的人，他们就知道哦，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双手被捆锁，脚被捆锁，其实他是为了基督。而且保罗跟他们说，这个基督是谁？这个基督是拯救他的主。这个是保罗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他的反应。他不是在监狱里面，他就说啊，为什么这样苦呢？神啊，你给我在弟兄姊妹一个很几百人的特会讲道不好吗？你怎么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对着一个兵讲道？你怎么不让我在罗马堂这个街上传讲福音，很多人信主，你怎么把我放在这里？你怎么不是让我平平坦坦的去，让我在风浪中去？他没有自怜，他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这些犹太人。这是个哇，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子对待我，现在我不能传福音了啊，我很苦啊，主啊，怎么办啊？我不想做了啊，我不干了。保罗没有放弃福音，没有放弃服事，他没有责备，没有自怜。当他面对生命的难处的时候，他是积极的。他知道神掌权，他信的主是掌权的神，他信的主是在活着的，他信的主是在天上正在做大祭司服侍他，为他代祷。在他的生命里面面对的任何的问题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受的苦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不知道你面对现在面对什么苦难，不过我保证你一定在面对苦难。每一个人都面对苦难，教会面对苦难，我们个人面对苦难，家里面对苦难。你可能是经济有问题，你可能银行的钱可能只够你这个月下个月的用就没了。你可能孩子非常的不争气，你想他成才，可是他一直读书读不好。你可能希望你以前嫁给的白马王子是这么的疼你，怎么嫁了给他之后，他好像看爱电视多过爱你，看电视多还就比看你更多一眼。你可能以为以前你所爱的公主是多么体贴，只要喝水就饱的，怎么现在她一天在变成在家里变成母老虎？你可能是在一信主了之后，哇，很兴奋，要服侍主，来到教会，又有机会参加服侍。可是服侍了一阵子，你觉得哇，原本我以为这么好的教会有这么多问题。或者你家人有病，或者你年长的爸爸妈妈在医院里面，或者你是上司给你极大的压力，因为你是基督徒，可能你站起来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做这个事，你在公司里面被逼迫，原本你可以赚大钱升官，可是你为了主的见证你受逼迫。我们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不会像保罗这样子要被捆锁在监狱里面，我们可能不像保罗这样子要在大风浪中几乎被人家丢进水里面，我们可能不会在旱狱里面被蛇咬，可是我们面对的苦难是真真实实的。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我们是积极的自怜，我们是是自怜，还是我们积极的面对？我们是不是想啊，等我有钱多一点呢、啊，我才奉献多一点吧，我才奉献吧，我等我的生活好一点了、啊，我才来教会聚会，我才服侍。现在我不行，我这个很太多太多难处。我等我现在我以后我养老了，我才信主吧。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对苦难有免疫力，我们同样面对一样的苦难。如果有人跟你传福音，他说你信主了你就不再会生病的了，他骗你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也会生病，可能生病的就是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很有趣。我记得我以前分享过一个信息，约伯记，几年前我分享了约伯记，约伯记是受苦的。我分享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就不知道，整个人躺在床里，然后几个小时之后有三个弟兄坐在我旁边，我就想啊，真你在幽默了啊，当中有几个弟兄那天就是坐在我的床当中，我在那起都起不来，枕头都是非常的烫啊，我太太也不在身边啊，感谢主有弟兄在啊，弟兄立刻赶过来啊，感谢主啊。今天早上我也是讲苦难，那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我的双脚就非常的痛，我在今天早上我是躺在床上，我想哎呀主啊，为什么？不过我想起我现在我不只要口传，我要身传。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弟兄姊妹，我们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弟兄姊妹，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也很爱主，他很多年前我曾经我跟他一起聚会。不过有一次他开车要去 从一个地方在美国要去另一个地方找他的女朋友，就在车路上高速公路他发生车祸，那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紧张，结果是这位弟兄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他就躺在医院里面，然后医院也不收他，我们一整个城市里面的这种护理院全部去找让他收留他，我们问为什么，我们祈求主医治这个弟兄，主没有医治他，他还在躺在那边躺了很多年，他是一个很会说话的弟兄，可是他变了植物人之后他连吃东西都要管制，可是神不会让事情发生是无缘无故的，因为这个弟兄是中国山东来的，他一直想跟他家人传福音，可是家人一直没信，可是孩子现在他变成这样子，所以他是从乡下农村来的，所以他的父亲跟他的妹妹就从山东的农村坐了飞机来到了美国南部，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他的父亲不要说英文不懂，他连普通话都不懂，我跟他说话他跟我说话我几乎90%的我都是猜的，我听不懂，不过他就来到我们居住的地方，来到教会，他看到他的儿子他的妹妹来到我们当中，他们不信主，那个时候不信，可是感谢主，当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他没有因此各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情况而逃避神，反而他们看见神的工作，反而他们听见了耶稣拯救了他们，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看见自己是罪人，所以他的妹妹因此就信主了，很火热的在教会服侍，他的爸爸也因此来信主了，我还记得那一天在受浸的那一天，他爸爸穿着白色的衣服，这里写着我爱小董，我们的弟兄的名字，然后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所以感谢主，之后他就回山东了。弟兄姊妹，神不会让任何一个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会无缘无故的，一定神一定有他的旨意，弟兄姊妹，你不要把自己人生看得太小了，直接想着你自己的计划，神有一个极大的计划，永远的计划，他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神要住在人间，神要住在他的儿子用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姊妹，她的名叫 Fanny Crosby， 在19世纪，她一生出来，在美国纽约，一生出来第六个月。我忘记第六天还是第六个月，他的眼睛就有问题，然后去找医生，父母找医生，然后医生给他错药，给错了他药，然后把他的眼睛用瞎了，然后到了6岁的时候，他的爸爸被神接走，如果是用人的角度来看，这样子6岁的孩子眼睛瞎了，爸爸被接走，只留下妈妈跟婆婆， 多么的痛苦的人生。可是这个 Fanny Crosby 他非常的爱主，他从小父母妈妈跟婆婆就叫他把福音传给他，从小他就信主，把教他背圣经。虽然他眼睛看不见，可是因着他眼睛看不见，他有极好的记忆力，他能够把许多的真经能够记载背下来。然后之后当他成年以后，神大大的使用他，他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他心里的眼睛却是极明亮，比我们这些有眼睛的人明亮的多了。所以神就用他写下了许多的诗歌，我们所喜欢唱的有许多诗歌，比如说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耶稣是我，就是他写的。如果我们喜欢唱的十字架，十字架永是神的荣耀，比如说荣耀归于真神，这个姊妹写的，他的眼睛看不见，可是看见神的荣耀。他不是写了八首歌，他不是写了八十首歌，他也不只是写了八百首歌，他写了八千首歌。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姊妹，然后当他有人问他，如果你能够看得见，你愿不愿意？菲尼姊妹说，如果我有选择，我不愿意看见，我不愿意，我如果有医生说他能治我的眼睛，我不愿意。然后他说，因为我的盼望是当我眼睛打开的那一天，就是在天家见到那用宝血买我回来的那个主，我的主，这个是他的盼望。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他生命极有意义，极有价值。他不光只是活得积极的人生，他还能够帮助许多的人，传讲许多的福音，他还能造就许多弟兄姊妹。当弟兄姐妹心里有苦难的时候，唱起十字架，我们的苦难就过去了。所以当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不单只是说传讲福音，不单只是把福音传给这些还没得救的人，连在主内的弟兄姊妹也因着保罗这样子的见证，他们受到极大的鼓励。他说，在主里的弟兄们，在十四节，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渝，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其他的弟兄姐妹看见保罗，他们就看见保罗这样子的情况，还是站立得住，还是很火热的传讲福音，还是忠心的服侍神。结果弟兄姊妹的心就火热了，弟兄姊妹就不怕了，弟兄姊妹就笃信不疑，就坚信他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原来保罗一直跟我们讲的道是真的。所以激励不单只是广讲福音，还激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神把你放在苦难当中，神有他的旨意，他要你广传福音，在苦难当中见证他，而且神要用你来激励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可能有一些信主的，可能有一些不信主的，他们的眼睛就看着我们。你平常所做的耶稣，现在你面对苦难的时候，这个你说的耶稣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信你所说的。弟兄姊妹，神都有一个计划给我们，都有我们的份，现在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可是你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被保罗在监狱里面这样子，他的人生有这样子美好的见证被激励。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其实很小心眼，他们看见保罗，哇，这个人他怎么可以去这么多个教会传道，跑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人讲他，全部人都在说他，哇，如果有一天 他被关起来了，那么就带我们起来了。那些跟着保罗的腓立比的教会现在就能来跟着我了，啊，可能就不是可能了，是有啊，有这些弟兄，有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些这些妒忌保罗，妒忌保罗的恩赐，妒忌保罗的职事，他们巴不得保罗就掉在井里面，然后他们可能还丢一些石头在井里面，好让保罗不能起来。然后他趁着这个机会，啊，好，当现在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了，啊，这个叫做嫉妒纷争，纷争结党。其实，这个是教会常常遇见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常遇见的问题就是有弟兄姊妹要结党，要这群弟兄姊妹他可以跟我的，他听我，你不许碰他，或者是不自己教会，或者教会与教会之间，啊，我们来抢羊，啊，这个羊是我们的，你不能碰，能碰他。如果我们明白了羊是主的，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主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可是我们就喜欢主啊，我们喜欢纷争结党。我们有些人，有些人传福音，他不是为了爱人，那个人要得救的，他希望是能够建立他个人的势力，他希望能建立他个人的名气，他希望把这个教会的人数加大。不是，当然人数加大是很好啊，感谢赞美主。可是他的初心是，他的这个动机是不对的。所以有这样的人，那时候保罗也面对了这样的人。所以十五节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因为我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弟兄姊妹。所以保罗不但指外面他面对犹太人的攻击，他外面受到罗马兵军的捆锁，他外面遇到许多的生命的危机，他里面在教会里面主内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们来攻击他，来趁他在监狱里面就给他难受。所以外内都有攻击，都有难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不一定是外面的，可能是里面的，可能是我们深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受的最受伤最深的就是最爱我们的人才能伤我们的，因为他们是最近我们的嘛。如果他是那个人，你不是对他没什么关系，那他对你怎么样，其实你站得很远， 你伤相对来说 也没有这么深。如果是和你很近的人，啊，特别是你的配偶，哇，他和你很近，如果他要出一刀，他就吃得你很深了，啊，你很近的弟兄，你跟他一起服侍的弟兄，如果他伸一脚要绊你的脚，那你就跌得很厉害，啊，所以保罗也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可是保罗没有放弃。保罗说，这又何妨呢？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好意还是假意还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就已经传开了。所以保罗觉得，只要基督的福音能传开了，我受的这些苦算什么呢？保罗不是批准，不是赞同说我们可以用不良的这个动机去传福音，去结党，去纷争。而保罗只是说，就算有人这样子做，他不赞同他们所做的方法，他们的出的这个动机，他们的动机。可是保罗看到了有人信主，有人能够蒙恩得救，保罗的心里也会因此而感谢赞美神，他的心里也能够欢喜，能够有喜乐。他不会觉得，啊，现在我在监狱里没办法了，有人去那边传了福音，有一些弟兄姊妹好像不听他了，跟随其他的那些传道人了，他不会觉得他妒忌，他没有，他说我还欢喜。而且他加了两句，他说并且还要欢喜，他讲两次，他说我急得欢喜，因为他的心里就想着神，想爱神爱人，想着人的生命被能够被得救， 难道神的福音能够被广传，教会能够被建造，他就算自己吃亏有什么关系呢？又被人误解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他有极有喜乐。你看保罗，他不单只是第一次这样子，你还记得吗？以前他第一次坐监狱是在哪里？他其实第一次在监狱里面，就是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然后时候呢，他 关在里面，保罗怎么样呢？他不是说很苦啊？谢谢。没有，他跟着他的同工希拉，他们在那边唱诗歌赞美神，然后监狱的门打开，然后就有一个郡主看到他，啊，不行了，你信的主是谁这么厉害啊？然后他跟他的家人都信主了。所以有很多罗马兵是认识保罗的，这些腓立比人可能也是认识这些义营全军的这些军人。为什么呢？之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腓立比城就是罗马的防驻城，他们就是罗马的居民，他们有罗马的特权，他们是罗马兵在那边休息的地方啊。可能他们是认识这些义营全军，可能有亲人做这些兵啊。所以为什么保罗只在腓立比书提到义营全军，他没有在腓佛所书提，他也没有在这个哥罗西书提。可是保罗他在这苦难当中，他心里也充满着喜乐。弟兄姊妹，这个是基督徒的特点啊！如果有人传福音，刚才我们说，刚跟你说你信了主之后就没有苦难了，他骗你的，你不要信这个福音。可是如果他跟你说你信主了你一定会有苦难，可是在苦难当中你会有喜乐，这个就是真的福音，这个是真的，是有我们信主了，是苦难当中能够有喜乐，因为这个喜乐是从里面的，是主住在我们里面，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今天，我们接着保罗自己的经历，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难处，我们所面对的苦难，我们应是不是有以合神心意的回应神？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不是枉然的，是为了要成就神永远的旨意。神有一个计划给我们，他不单只要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他还要在他整个神的国度里，他的计划里面，他要把我们放在里面，他要用我们，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器皿。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好像保罗一样，好像菲尼姊妹一样？我还分享一个还有一个人，因为这个人这几周在中国，他叫尼克胡斯胡哲，尼克胡哲。他上周在上海这前几天在成都，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他，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不认识他。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他是基督徒，他现在在全世界在传福音，世界的舞台打开给他，有很多人，连中国这种地方他也能够有几万人来听他讲福音。为什么？这个弟兄在1982年出生，他出生的时候跟所有的孩子不一样，因为他出来的时候就没有四肢，没有双手，也没有双脚。他一生成长的过程，他有忧郁症，他非常的孤独，不过他有爱他的母亲，爱他的父母，他们把福音传给他，照顾他，让他认识神，认识主。当他长大之后，他不但是自怜，他没有埋怨神，没有埋怨他的父母，没有埋怨其他人。他成长的过程，他其实是想，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可是现在他知道了，因为神要用他，神要用他，他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属灵兴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用保罗，神要用腓尼姊妹，神要用尼克，神也要用你，神也要用你，是啊，神也要用你。可能用的方法不一样，因为是根据神的恩赐，他要用你，可是他要用你，他要你成为他的器皿，他要在他的国度里面，你有一份，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借着腓立比书，借着保罗的见证，你激励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不是枉然的，为了要兴旺福音，为了能够激励弟兄姊妹，为了能够建造教会，完成神你永远的旨意。主啊，我们在这里俯伏敬拜你。主啊，我们在这里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难处，在回应难处的当中，我们亏欠了主你的荣耀。主，求你借着你的话，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的心再次的归向你，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让我们不再看自己，而我们在看你。主，因为是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能力，你是我们的目标。主，我们仰望你。主，愿意你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里，不要让这个道一听听了就过去，好让能够在我们里面扎根，能够那个种子能够成长，能够发芽，能够结果，好让你得到一切荣耀与赞美。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起
Thank you.